大家书都有拿到吧？书有没有拿到？
有。
这一本书是不是介绍这一本书了？这一本书呢，书名叫做《五灯七脉录》。这本书是从五灯会员、行德传灯录，还有紫月录，这是禅宗的三个很重要的语录，禅宗很重要的三个语录当中截取出来的，就是把这个三个重要语录里面有关于这个里面内容的祖师的这些相关的东西，把它放在一起，经过一种编辑啊整理。五灯会员大众都知道吧？五灯会员啊，有禅宗有这么一本书，行德传灯录啊、紫月录都是在讲禅宗祖师之间的对话，他们的著作，还有一些公案。所以一般呢、一般人比较少看这些书，因为这些都是在讲啊，师父跟徒弟之间的对话，从这个祖师的出生。你可以看到这个大部分的记载都从这个祖师怎么出生，第一个出生什么在哪里的地方人，如果这个祖师在出生的时候啊有特别的瑞相，那就会记载下来。像这个丹霞禅师，丹霞禅师他妈妈怀孕的时候啊，是梦见这个月光啊、月亮啊入到肚子里面就怀胎了。像南印华藏禅师一出生的时候啊，是天上有瑞相，皇帝派人来慰问的。这个史官呢，看到天上的星星掉下来，师父讲过嘛，这个史官就专门负责这个观天象啊，知道这未来变化，这个皇帝能不能做啊，还能不能做啊，要做多久啊，国家有什么什么动乱啊。所以当这个史官看到这个星星掉下来了，这个史官就跟皇帝报告，皇帝要知道是什么人啊，万一这个人是来抢皇帝位置的，那这个人可能就会被追杀了。那还好这个报告是这个是出家众，是世间的明灯，所以从这些祖师啊，从他的家庭背景，从他的出生啊，投胎也好，出生也好，再来出家大部分来讲出家了，为什么出家，他有一些过程。出了家之后呢，在什么地方开始修行？在唐朝以前的禅师啊，包括唐朝禅师大部分呢、在马祖道一以前的寺庙，马祖道一以前出家的禅师基本上都在律宗里面，都在律宗的道场。马祖道一以后，马祖道一以后才慢慢有禅宗的寺庙，所谓丛林道场。这个丛林道场呢，丛林道场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出家众通通可以来住，也可以离开，你不管从哪里来都可以来住，只要你合乎这个规定。所以现在在大陆还有这样一个情形，丛林禅寺里面的住持，这是有的是官派的官派的，一般来讲是政府就是当时唐朝的政府讲说这个人当住持。那其他的人呢，其他的人都是住持来聘请的比如说首座和尚啦、西堂啦，这些执事啊、简座啦，这些都是这个堂头大和尚住持，就称为堂头大和尚。堂啊，就是这个堂，千堂的堂，堂头，头上的头，称为堂头大和尚。堂头大和尚就是住持的意思，在禅宗里面一个特殊的名词叫堂头大和尚。所以在丛林里面呢、会讲他们每一年执事要换一次，他会讲奉堂头大和尚命，什么人当点座，奉堂头大和尚命，什么人当首座，是这样一个规矩。那在这个丛林寺庙里面呢，这个堂头大和尚是没有自己的徒弟，一般来讲没有自己的徒弟，就是你不能剃的，在这个丛林里面是不能剃度弟子。所以一般来讲这个首座也好，堂头大和尚也好，一般来讲在现在的情形，他们在外面，在这个寺庙之外会有一些小寺庙，他自己的寺庙，他就先在那里剃度，那他的徒弟再来住丛林。 因为丛林不可以自己剃啦，丛林就是大众都住在一起，没有什么师徒关系，它是一个共同修行的一个团体。那来到这边的人呢，哦，我是唐楼大和尚，我可以在我的小庙，一般称为小庙啊，就是我自己有的别的道场先剃度了，这个徒弟送去受戒，再来慢慢再到这个丛林来住。但是住呢，一样要称呼是唐楼大和尚，就不是师父了，就不是这个观念了。虽然有师徒关系，但是丛林道场的一个现象，所以要知道。所以这个住持往生呢，可能当地的政府就会请他们再选一个，或是找一个适当的人来接。在以前来讲，所以丛林道场就是像森林嘛，每一棵树嘛很多，所以丛林的意思是大众都在这个地方来住，来一起用功。那彼此呢，就是以法为主，以这个道场的法为主。所以如果这个唐楼大和尚呢，他很有修行，那很多人就会去这边去住。那有时候啊，比如说这个石头西迁禅师跟马祖道义禅师，他们都很有修行，那有一些出家众就会到马祖道义来这边住几年，住几个月，再来有时候就会去石头西迁禅师这边又住一段时间，又去参访，这样子来来回回。所以以前的禅宗的这个修行人啊，基本上都会去参访道场。参访道场的目的呢，就是要没有开悟之前，就是要依止这个大和尚，哦，他修行很好，想要到这个地方来用功而得到开悟。开悟是禅宗修行人的第一个阶段，在开悟来讲呢，是禅宗修行人的第一个阶段。在禅宗里面，没有悟就没有禅，禅是悟以后才有的，你没有悟就没有这个，不知道这个心嘛，你没有悟了就不知道禅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些教法，就是一些观念，一些教法。所以要了解这些事情呢，在禅宗里面，悟是一个基础，就是修行的基础，修行的第一个关卡。所以不管你学禅，你学哪一个宗派，开悟是第一个阶段。因为我们现代人呢，修行没有这些观念呢，我们现代人学禅呢，还没有学到这个程度，还没有办法了解这个观念，所以一般呢，一般现在学禅的人或是学佛的人呢，假名为禅宗，那基本上就是种种善根，你还没有这种准备，也还没有这种认识，你还不晓得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现在修行说禅宗的人啊，要走到这个层面啊，比如说你要看古灯会员，要看景德传灯录，要看祖师语录的，那这个就是要有点准备了。现在修行的人可能连这一些都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一般我们讲，哦，我们是禅宗道场，那这个禅宗道场讲的禅是什么意思呢？你必须从祖师的语录、祖师的修正当中去了解禅到底讲什么，必须有这样的准备。这个准备工作没有做好，祖师怎么出生？他的出生就是我们学习的对象。这个祖师为什么他这个妈妈梦见月光啊，或是梦见这个菩萨，或是梦见一个出家众来投胎啊，他就怀孕了。那出生这个小孩子啊，就很有智慧，就要知道这是修行，这是修行来的。这个不是说你可回去可以问问自己的妈妈，你出生的时候有没有这些东西？出生的时候妈妈有没有梦见什么？有没有看见什么东西？所以一般来讲，这是祖师的修正。那祖师的修正，他有这种福报，有这种智慧，有这种定力。有时候是祖师自己示现这个现象，让这个怀胎的妈妈知道。所以从这个怀孕当中就知道我们值得学习了。我们没有这些瑞相， 所以我们的福报不够，瑞相一般来讲就是自己的福报了，你福报不够嘛。所以以前啊，这个汉朝光武帝啊，东汉光武帝他出生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明君，所以这个皇帝啊，皇帝关于天下是很重要的，这个皇帝的智慧，皇帝的政策啊，对天下都有很大的帮助，也有很大的毁伤，对于人民的福祉有决定性的关键。所以当这个汉光武帝出生的时候呢，京城附近的稻子啊，我们稻子不是一个稻子一穗吗？就一个穗嘛，哈，就是一个稻子长一根呐、啊。汉光武帝出生的时候，就是一个稻子里面长两根，就是瑞相哦，丰收哦，这就是瑞相、啊。所以这个人有很大的福报，这个国家有很大的福报，所以汉光武帝他出生的时候是感应出这些瑞相。所以这个要了解到，这就是一个福报，一个是智慧。所以不同瑞相它有不同的意义啦。所以要能够感应出这些瑞相现前的，要有很大的福报，这是要修的。所以从这些现象看这些语录，你自己看也好，你慢慢研究也好，先要知道哦，这个人家是这样修行的，人家有这个程度，是要各个层面。要各个层面都要去了解，你不能光光去看你想看的，光光看你想看的，就第一个你不一定看得懂。这个祖师的无灯会员啊，景德传灯录、紫月录要看得懂哦，是不容易。所以一般来讲，大部分人都是翻开看几页就放下了，因为看不懂，就看看故事可以啦，看看故事可以。如果看到这个祖师出家以后参访，开始参访了，去参访禅师，参访这个长头大和尚的问答，可能就开始迷蒙了，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在对答什么了。所以我们修行先要知道哦，我们是禅宗的弟子啊，学习禅法，学习禅法不是只有静坐，静坐是修行的共法，是不管你修什么法，外道也会静坐，静坐是定心。不管你修净土也好、哦、你修禅宗也好，你修华严也好，你修藏传也好，你修南传也好，静坐是一个基本功，就是你要练习的，这不是禅宗才打坐的。因为这个静坐是定心最好的方法，所以不是说、哦、你打坐啊就是学禅，或是学禅呢、啊，就是打坐，这个是差很远的。打坐就像饭一样了、啊，你就是要吃饭，就饭大家都要吃，你不吃饭吃面，你一样这个功能，就是你要喂饱，先喂饱了再说。所以先了解这些事情啦、啊，所以先了解祖师哦，他出生时候有这些瑞相，有这些事情，那再来呢，他怎么样用功？像大众如果从这个洞山良介禅师啊，洞山良介禅师啊，他出家十多年了还没有开悟，出家十多年没有开悟啊，他就跟他妈妈写信，他总共跟他妈妈写了两封信，在历史上很有名的就《济北堂书》，跟他妈妈讲他出家的决心，他要用功的决心，他想要成道的决心，但是出家十多年还没有找到路，所以慢慢慢慢的哦，洞山良介他慢慢的、哦、自己修行，自己开悟到自己啊修正到很高，到开宗立派。所以这洞山良介他是从一个洞山良介禅师是从一个普通的人慢慢去用功用功用功用功用功到有所成就。从这边来看，你要知道哦，我们修行也可以这样子，我们也是一般人，我们也不是什么特殊的人，但是从洞山良介这个活生生的例子，他就是一个实际上的人，他也不是出生有多少瑞相，他就是慢慢慢慢在这个修行的路当中很多辛苦，要开悟没办法开悟，要修行也不知道怎么去修，经过十多年在僧团也还没有开悟，这个心境上面的一种进退，一种困境，到他怎么样去突破。但是这个记录里面啊，就是五灯会员也好了，紫月录也好了，景德传灯录也好，这有的事情啊都简单带过，但是你要仔细看啊，比如说 他这个悟道以后啊，哦，深入山里面啊，二十载，哦，就是深到山里面啊，二十载哦，成熟道业，后来广建道场，广化有情，这短短几个字啊，进到山里面五年十年，这里面很多辛苦了，你每天要吃要住，要对付这些豺狼虎豹，还要去修正，这很多很多辛苦了。而且是一天一天一天一天一天，这些都是很多辛苦在里面。但是几般呢？一般来讲就是，他只会写几个字啦，他只会写几个字就带过了。但这几个字也很重要。看到这些字有什么重要呢？我们知道我们要耐心啦，就知道修行要发长远心。从这边来看，大原则来讲，一般的禅师悟了道之后，在山里面也好，在道场也好。不管他怎么修行，他就是要花一段时间，所以要发长远心。从这边来看，就是哦，我自己没有这个心啊，还不到这个程度，还不到这个份上啊，所以修行还没这些观念。所以为什么要有这本书呢？因为就是想让大众了解一下禅宗这个味道是什么，禅宗要了解的东西是什么。既然你在学禅嘛，要慢慢怎么样去把这个知见收到你学习的这个东西呢？你不要讲说你学禅，但是连禅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你都不知道，连入门怎么样入门都不知道，这基本的训练要有。所以你不要说你从这个科系毕业了啊，你是这个药学系毕业的，你不要连基本的药理都不懂，一样嘛。你学禅，你就禅宗的理你要懂，那理从哪里去懂啊？从祖师的语录去懂，从祖师的开示去懂，从祖师的修正过程当中去懂，那否则都离这个很远。而且经常啊，看这些语录公案的，经常反省检讨自己离这个有多远。当然一定是很远啊，一定是很远啊。那起码用功离这么远，你看他们这么辛苦，我们这么简单，那就要知道这个远哦，是要去努力的。这个远你不去努力，就很难弥补这个修行上面的差异。这个就要慢慢去练习了。所以从人生啊要提升要进步，到修行要开悟，到要成道，这是同一条路。所以大众啊在家，那在家不一定有这个时间，但是不管你在家出家，你人生要好一点，总是必然的嘛。习气少一点嘛，人生就宽阔一点嘛；烦恼少一点，就轻松一点嘛；执着少一点嘛，心就柔软一点嘛。你暂且不谈开悟，不谈以后的修行，那起码你现在开始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生命啊，了解自己该放下什么，该提起什么，你马上能够得利益啦。所以先要建立一个观念，从一个普通人在家居士，到修行开悟，到修行成道，这是一条路，这不是两条路。修行不是说哦，我出家怎么修，在家怎么修，不是这样子。出家也是这个心，在家也是这个心。所以修行是要这样去认识，说我们在家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虽然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还是要提升自己嘛。你不提升就是卡在这个地方啊，你卡在那个地方，有时候人生的进退不得，进也不行，退也不行。所以叫你不当你，那很难了。你不要当你，那你能当谁？你当不了别人啊，就卡在这里。所以你要变成别人，那你要努力啊。你要变成另外一个人，你要努力的。那否则你只能当你，你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进也没有方法，退了你也不知道怎么退，没有办法。这人生一种困境啊，困境每一个人都有，但是你没有去解决，没有去提升，那就没办法进步嘛。所以修行简单来讲啊，就是人生的提升。你可以把这个词把它换过去，修行基本上就等于提升自己的生命啊，提升自己生命的品质，提升自己的生命的一种现象，化掉一些烦恼，化掉一些执着，这是修行的观念。但是当你用修行这两个字，人家会觉得哦，修行，那我是业余修行，职业修行， 业余修行也要吃饭，也有烦恼，这个心也有执着。你专业修行也是如此的，所以这个修行不是在乎于哦出家在家，修行就是一个人，你有生命的人。今天呢，大众都是有情众生，就是你有佛性，你有佛性，出家也有佛性，在家也有佛性。你有佛性就是你是有情众生，意思说你会起念头，意思说你会有生命的现象，你会起念头，你会有生命的现象。你不提升你起的念头，不提升你的生命现象，那你能怎么办呢？所以修行就是提升自己嘛，修行的真正的意义就是提升啊。你起的念头错误了，你要改变它；你起念头的方式错误了，你要改变它；你起念头的认识错误的，你要改变它。这是关于自己生命很切身的事情啊。修行如果没有这个切身观念，你没办法修，你修行不得力，会觉得这跟我没关系，我做也好，不做也好，你不知道要不要做，也不知道该不要做，也没有这个动力去做。修行就是自己生命的提升，你这个心，禅宗讲每一个人都有本具的这个心，每一个人的心都可以起念，不管你是什么人啊，你起念对不对，就关于你有没有幸福啊，你有没有圆满啊，你有没有柔软啊，你有没有烦恼啊，你有没有困扰啊，你有没有提升啊，你起念就可以决定啊。那你不提升这个东西，那你作用出来的生命现象，那你只能受苦啊，只有困境嘛。所以修行就是生命的提升，这个是等号的，先认识清楚。而且修行是切身问题，切身问题，你的下一刻要好，这是切身问题。要把修行这个东西啊，先把它修行这两个字啊，先暂时把它看清楚。修行不是说我打坐，我诵经，我拜佛，我持咒，我观想，我做种种的加行，这些都是很其次的事情，这些只是帮你能够让心平静宁静清静。为什么要帮你平静宁静清静？这个心平静宁静清静了，这个心才能够起出好的作用嘛。你这个心起不出好的作用，你就要吃苦。你这个心就是生命的源头啊，心就是现象的源头啊。那你这个心起不出好的现象，你就要处理啊，你不处理你就卡着啦。所以生命的提升是一个切身的问题，它不是你懂也好，你不懂也好，你就必然要这样做。你不这样做，你就是卡的；不这样做，你这生活就过得模模糊糊。怎么样模模糊糊呢？知道有问题，不知道怎么改变；再来，知道有问题，知道怎么改变，变不了。那这个样子，那人生就很苦了。所以修行是切身问题，是切身问题。你每一次的呼吸，你每一次的起念，都是你生命的一种展现嘛，都是息息相关，是你生命现象的呈现啊。你这个做不好，你这个起念不会起念，那现象当然不会好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为了让这个心很清楚很明白，为了让这个心能够起出它好的作用，你要修行。因为这个心就是你生命的源头嘛，生命之源头之所在啊。你不把心当中这些障碍这些问题先把它化掉，那怎么会有好的现象？怎么会有好的未来？那不可能啊。所以修行要能够进步，第一个要有切身观念，我不修我自己受害，我不提升我就是卡在这里。先要有这些观念。我们有很多念头，念头就是生命的轨迹嘛，念头就是生命的现象嘛。所以师父才讲过啊，人生啊不是说到老会死，这个害怕，这种害怕当然也要怕了。为什么？我们生也不自在啊，死也不能自在啊。所以祖师生能够自在，死也能够自在啊。但是我们现在呢，这个东西还不是可怕的事，这东西只是你一辈子，你这辈子哦死掉了就死掉了，还有来生呢、啊、你还会投胎啊。所以这一辈子的死啊你也要害怕， 因为你不晓得你会怎么死，当然要害怕了。但这种害怕不是真正要害怕了，你真正要害怕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起作用。你如果没有办法让你这个心起出好的作用，那你这辈子如此，下辈子如此，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这辈子是这样业，下辈子再下辈子。那你这个心如果没办法做主，没办法有提升这个路可以走，那你这个苦是生生世世的苦，是无尽的苦。心是不会死掉的，心是本具的，心都会起念，心都会现出现象，心都可以作用。你好人也是一样，你坏人也是一样，你在天堂也是一样，你在地狱也是一样。你在天堂你就可以享乐，你在地狱你就要受很多苦啊。所以真正要害怕的是，你已经是众生了，你已经是有情众生了，你已经是有这个心了。你要把自己变成石头变成木头也不可能了，你已经有了。那有了就要好好努力，就要好好去处理啊，就好好让它变好啊，否则你这一生当中会有无穷尽的苦要吃，这个才是可怕的。你不是这辈子不好，你下辈子还不好，你下下辈子还不好啊，这个才是害怕的。一辈子不好有多少苦啊？很多苦啊。你看我们每一个人想想这辈子过去到现在没有苦吗？苦讲不完啊。那你这辈子到下辈子，那苦当然是讲不完了。所以担心的不是说我这辈子会死掉，这个担心呢是小担心，大的担心呢就是你这辈子啊有没有建立好的观念之见，你有没有走提升这个路，你有没有掌握自己这个心，你有没有练习让心变好。你这个心没有办法变好，没办法提升，你这个心起出来的作用啊，那就是不好。不好是谁要承担的？是你要承担的。所以你不做都不行，你了解这些道理你不做都不行，这是很事实的事情啊。所以你一天不提升，你不提升啊，就像儒家讲嘛，如果学如逆水行舟嘛，不进则退啊。而且人啊在尘劳当中，一天一天的尘劳啊，你不知道你在尘劳里面，就是说你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心已经被浸淫在烦恼里面，你很难察觉。所以这个烦恼一天一天增加重，因为你没有消化它。所以为什么要去用功呢？要去努力，就是让这个心当中的烦恼能够消化，心的负担呢、把它消化掉。心的负担把它消化掉了，哦，那这样子心就比较有量，比较有空间，就比较有弹性，能够让自己更提升更进步了。所以先要了解这些事情。所以修行第一个观念要切身的观念，你没有切身观念啊，没办法。像祖师参话头也好，参禅参念佛是谁，或是参脱死士的是谁，他要有切身观念啊。现在是我正在参啊，是谁在脱死士，我在脱死士，他要把这个问题找到，这是他切身问题啊。这个问题没有变成切身，他不会开悟了，这问题在外面啊。这所以祖师会悟道是因为他这个问题变成切身问题了。修行会进步是因为有切身，有燃眉之急啦。你不进则退嘛，有燃眉之急的，你不得不进步啊。所以在修行，在生命的提升当中，你不得不做，你不得不推自己一把。你要好一点呢，或是要不好一点？像这些维系的观念，有时候我们认识不清楚。你打个比方好了，就像说这个吃素好了，这个吃素不杀生好了，你想想看，听起来没有什么东西，吃素不杀生，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太大差别。但是你讲啊，我肉少吃一点就好了，或是我妄想少打一点就好了，那你想想看啊，这个像什么呢？这是一盘砒霜，你会不会跟师父讲说，师父这个砒霜哦很有毒，我少吃一点就好了？你不会这么想吧？你如果这么想，我就买一盘给你。意思说这个事情的观念要很清楚，它就有这些区别， 我少打一点妄想就好了。那少打一点妄想就是多吃一点毒了。你少打一点妄想啊，妄想打得多就是吃毒。所以这个观念要很清楚。所以师父才讲过嘛，这个修行啊，提升生命的路要知道。提升生命的路呢，没有该做，没有好或是不好了。该做的事情呢，没有困难跟简单的问题，因为它应该。不该做的事情也没有困难跟简单的问题，因为它不应该。这个观念自己要放在心里面。所以路对了，要知道啊，修行不能进步，就是你这个心哦，对自己哦太宽容了，因果观念不清。不清楚，你对这个因果的观念不清楚，所以才会懈怠，才会容忍自己的。你如果把这件事情呢、啊、当成真的砒霜来看好了，你吃素不吃素，就像如此啊，你已经知道这个因果啦，那就知道一下啊。所以这只是打个比方，要了解，这样你才有切身的问题啊。所以以前祖师在讲嘛，修行去铁汉嘛，左手心头变判，直取无上菩提、啊、一切是非莫管。修行去是铁汉，你要知道这个路子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清楚，哪一个是不清楚，要去确定这个东西，确定了就是要这么做，不这么做就是失败，不这么做就掉下来了，不这么做业就没办法提升、哦、先这个很清楚，做不到要慢慢做，因为这是对的路，你不做也不行。这个心啊就像电影院一样，你是电影院里面要放好的电影啊，好看一点的电影啊，那你就要去选这个片子，要选好你才会听看得好啊，要不然你每天都在抱怨这个片子不好看，你自己心现出来这些世界啊，所以你不努力都不行。先了解哦，修行为什么要努力，因为这是生命的切身相关。那为什么要努力呢？因为这是因果清楚的东西，这样子慢慢去深入了解了，自己才会进步啊。这只是打个比方，所以不进步就是你跟这个东西很远嘛。就像你要考学校好了，你要考大学，你总是要准备啊。如果你觉得考上也好不考上也好，那你会很进步吗？你会很认真吗？你不会啊。那现在大众修行要设一个目标啊，目标从哪里设起啊？开悟是一个阶段，开悟之前呢，你要打坐，打坐要从几分钟开始啊？20分钟、30分钟、40分钟、50分钟、1个小时、2个小时，你有没有设这个目标啊？你读书知道要计划，考大学知道要计划，你要念这个书念多久，念那个书念多久，修行也是要啊。你达不到就是达不到啊，达不到就是考不上啊，考不上就没办法念，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要把这个变成切身问题。所以打坐你要坐多久啊？你拜佛要拜几拜啊？多少时间要坐好啊？自己给自己一个承诺嘛。那否则你坐也好，你不坐也好，跟你没有什么太多关系啊。就像你要考大学，你考上也好没有考上也好啊，那就不会进步了。你要设定一个目标，我就是要考上，我考上什么学校，那你就会慢慢去努力啊，你就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所以修行是要具体落实下来，但是在具体落实下来之前，你要知道这是你切身问题。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你切身问题，叫你落实你也做不到，你没办法做到落实，因为你觉得跟你没关系嘛。反正我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就不是打坐，所以你自己问自己好了，大众自己问自己，我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念佛吗？静坐吗？读经吗？可能都不是啊。你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心念最多的地方，心念最多的地方如果不是修行，那你修行就不容易进步，妄想太多啦、啊，这只是打个比方，要知道自己问自己啊，那不进步很正常啊。 如果你这么不用功，那不进步很正常啊，这样就很公平啊。所以自己要慢慢去了解这些事情。所以修行呢、啊，这个心要切，提升自己要切，这是自己切身问题嘛。所以你看祖师，禅宗祖师，你不要把他当成修行人，你把他当成生命提升的人。他为什么那么积极，头破血流，脚断了手断了，他要去开悟呢？他知道这个事情非做不可，他知道他今生有机会，他不做不行。你不要把他当成宗教人士求道那种热忱，他不是的，他是为了解决他生命当中的问题。这些祖师开悟是为了解决生命当中的问题，因为他知道这一期的寿命，这一辈子的寿命，这一辈子的问题，你这一辈子现在有这个因缘不赶快去解决，你解决不了。所以他们燃指供佛也好啦，哦，烧身燃臂也好啦，或是晚上不睡觉继续静坐也好，他拼死拼活的目的是什么？光光有一个宗教情操，这个事情做不到的。如果光光只有宗教情操，那禅宗就不是智慧了。那就是了解这个事情是要做，是必然要做，你不得不做。你会花时间去念幼稚园、念小学、念中学、念高中、念大学，你是要力争上游，要改变，要提升嘛。你要念一个书，念到大学就要花很多时间啊，提升自己啊，让自己有一定的品质啊，有一定的能力啊。修行也是这样子啊，那要提升自己啊，让自己有一定的程度，有一定的能力啊。所以不要看哦，这个禅宗祖师的他们是专业修行人，不是，他是应该讲专心提升自己生命的人，他是这样一个观念。你这样来看就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拼，他不这样做不行啊，他不这样做他就浪费这个时间啊，是这样来看。所以为什么他把这个事情摆在第一位？因为他了解，他急于去找出这个答案，他急于去了解这个答案，急于去证明这个答案。你找到这个答案，证明这个答案，就像师父讲过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了？他就解决人的生老病死问题啊，他解决这种种族不平等的问题啊，他解决这种生死最大的一个疑惑啊。为什么他悟了道，在菩提树下，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在菩提树下打坐悟道，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他为什么能够让智人去跟从他、追随他去学习呢？你看，释迦牟尼佛从一个普通人，释迦牟尼佛从一个普通人，到他成道，在菩提树下当中成道，他做过什么转折吗？大众有没有看过什么神奇故事没有？没有啊。用功静坐，静坐用功，用功用功用，到最后就悟道嘛。悟了道，契入了，彻悟了，契入了，哎，知道生命的源头是什么，生命的现象是怎么来，生命为什么这样子变化，为什么世间这么多事情的变化是如此呢？他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呢、啊，包括人为什么生老病死，包括为什么会苦啊，包括生命的永恒怎么处理啊。因为人害怕生老病死嘛，所以宗教都追求生命的永恒，他悟了道就追求生命的永恒就现前了。因为你悟了道就悟了这个心嘛，悟了这个心的本性嘛，这个心的本性是不去不来啊，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啊，这个心的本性是本具的啊，本具就代表生命永恒的意思啊，他了解这个道理嘛。那为什么种族那么不平等呢？人的因缘果报嘛，人的穷腰富穷腰受痛就是因为自己造出来的业，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在一切现象当中，现存的所有现象都是平等啊。你接受也好，你不接受也好，你了解也好，不了解也好，你今天会这样子就是很平等，因为不平等的不可能发生啊。所以有种种不同的阶级种姓制度， 这是他的业，造就出这种业，自己造就出自己这种业，不是谁让你造成，也不是要或是不要。所以这种现象的不平等，现象的不平等啊，看起来好像高矮胖瘦啦，眉头啦，穷腰瘦通富贵啊，这看起来是不平等，但在因果法则里面，在这个心起作用而现出这些现象里面，这个理当中它是平等的。简单来讲，当你这个最简单的比喻，你这个人起了一个笑的念头，你就会笑啊，这不是很平等吗？这个人起了哭的念头，他当然会哭啊，这才是平等啊。你不能说这个人在笑，那个人在哭，这个哭笑不平等，不是这样讲。这个人依照他的心起作用，造成他的贫，造成他的贱；这个人依照他的心起作用，造成他的善，造成他的提升。你不能说这是不平等啊，不能这么讲啊。他现存的事实就是平等嘛，不是表面看的不平等，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依据这个心性，依据因果法则，依据现象呈现的法则，每个人都离不开这些啊。所以要很切实了解这些东西，要很切实了解这些东西，有什么帮助呢？你心可以稳定，不要羡慕别人很好，也不要看不起别人不好，就不必这样来看了。你就是你，你要怎么提升怎么进步，这是你的事情。你不提升不进步，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你要提升要进步还是你自己的事，这是切身，这跟他人没有关系。所以慢慢去了解佛教讲的真正的观念是什么。所以在佛那个时代啊，佛要求他的弟子这一辈子就要解脱，意思说你这一辈子就要了解自己，你这一辈子就要把苦完全放下，你这一辈子就要把生命的真意把它展现出来，你这一辈子就要把自己的生命提升到解脱，提升到自由，就要把生命提升到这个程度。你不提升到这个程度，就是不解脱，就是不自由，就是一样是苦。所以你不得不做。那为什么他修行那么认真呢？为什么佛这么要求？他有道理。你看禅宗祖师也是这么讲啊，禅宗祖师的禅宗的修行系统里面，你就是要悟道，你就是要成道，你就是要证道，这些东西啊，要悟道，要成道，要证道，跟教理就没有太大关系的。这是自己的事情，是生命切身的事情。所以从这些禅宗祖师的公案啊，从他的故事来，就知道每一个面相都值得我们学习。不是单单啊，哦，看看开悟这一段，也不是单单看看他出生这一段，什么东西都是要注意的。每一个维系的东西都是修正当中一种过程。自己啊，要去练习了解。那这一本书基本上都是文言文啊，我想大众的文言文能力应该都是不错了。看不懂就多看几次。就这个前言呢、啊，要好好看。前言这部分呢、啊，前言这部分要好好看。这前言里面就很多道理了。你前言能够了解了，那对禅宗就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这个前言是很重要哦，这个前言就像一个人的脸啊，前言就像一个人的长相一样哦，大约的描写这个长相是什么。这个前言是写得很好，你自己要看清楚，看清楚你才知道禅宗要讲什么，你才知道禅宗的重点是什么。所以大众啊，师父出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引领大众入禅宗的门。你既然学禅嘛，你不能只知道哦，禅宗就释迦牟尼佛开始传给迦叶尊者，传给阿难尊者，这个大家都懂啊。你懂这个 你懂这个，你修行会进步吗？你不会进步啊，没有进步啊。不懂的人他也可以修行啊。不懂释迦牟尼佛，不认识释迦牟尼佛，不认识阿难尊者、迦叶尊者人，他有本具的心性啊，他也可以开悟啊。所以这个前言呢，自己慢慢看，有时间慢慢去看，了解哦，这个禅宗的重点到底是什么？这个前言是禅宗的思想精华，禅宗心法为什么是如此？他刚开始讲嘛，佛于灵山拈花示众，迦叶微笑，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复主摩诃迦叶。这是禅宗的开始，这是一个故事啦，是释迦牟尼佛啊拈了一个花啊，大梵天王供养的花，这是禅宗第一个公案，第一个开始的公案。这几乎啊，每一本禅宗的传也好啊，论也好啊，都会把这个公案放上去，这个大众了解一下就好了，了解一下，这个知道一下啊，这个禅宗的传承是从这边来。吾有正法眼藏呢，正法眼藏啊，这个正法可以讲说是形容词啦。正法眼藏，这个藏啊，这个眼啊，我们眼睛可以观遍十方世界嘛，眼睛啊，不管高矮胖瘦高低都是眼睛所看，但是看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一切色，一切色相藏于眼，就像一切现象藏于心一样啊。涅槃妙心，涅槃妙心的意思就是，涅槃呢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的心，就是即坐即了无住的意思。这句话跟你有什么关系？这句话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有正法眼藏，你也有正法眼藏啊。你怎么看怎么听都是从这个心来的啊，这个心含藏一切法，你的心就是你的正法眼藏啊，这是你的事情。写在这里好像跟你没有关系，但是这就是讲你啊。要这种认识，修行经典所讲的就是你啦，就是你的心，你的心就是正法掩藏的地方，你的心就是涅槃妙心。什么叫涅槃妙心？不生不灭，是不是在跟大众讲？听到吗？听到了，声音过去了，但是你能听的心还在啊，但是你要去找能听这个心，找不到它，是不是在讲？你在听，你要找能听这个心，找不到它，你说它妙不妙啊？它都存在，但是它也不生，它也不灭。所以不生不灭就是它没有生灭现象，它是真空，它没有生灭现象。你能听这个，你能听到声音这个能力会生吗？不会生，它本来就有啊。会灭吗？它本来就有啊。就像人来照镜子好了，镜子本来就能够照一切相啊，镜子不会因为假来照而生出能照的性吧？不会啊。镜子不会因为假离开而镜子能照的性失去了，不会啊。这样懂吗？你的心也是这样啊，你现在能听，你不会因为声音跑掉了，这个能听的心不在了，因为能听的心还是在啊，这是自己的事情，这是自己的事情。心法就是这样子，你有心，所以你心的作用就是心法，不要想那么多。为什么讲妙心呢？因为找不到它，它就能够起作用。因为世间人哈，都是二元观念，世间人的二元观念不是有就是空，不是对就是错，世间没有办法了解。像西方人学佛啊，基本上比较不容易了解的一个观念就是真空生妙有。为什么真空可以生妙有呢？这一般的思维啊，分析逻辑的思维，真空就是真空，真空就是空嘛，有就是有，为什么真空可以生妙有？在西方的分析哲学下面，或者这种思维下面呢、啊，空跟空，空跟有是不同的东西，真空要生妙有是一元观念。在西方的哲学理论，这个一元观念呢、啊，你一般不容易知道， 真空生妙就是一元观念，非二元，它不是两个东西，不是真空生妙有，是不是讲过这个观念？真空不是真空生妙有，也不是妙有生于真空，不是妙有，妙有跟真空就是一体的，所以真空妙有是一个词，真空生妙有是方便说，让你了解，一般人不了解嘛。真空的同时就是妙有，妙有的同时就是真空，就像你现在听到声音，它也是空也是有，它不是空，它也不是有，它 也是空也是有，那同时的这个东西不是哲学理论，这个东西当你放下自己所有的想法执着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这是你切身问题，不是说你听不懂，你听不懂你也有，你听得懂你也有，这是你切身的事，你这个心不是空不是有，很诚实的面对这个问题，你现在能够听到师父讲的这个能力啊，它不是空也不是有，它就是一种存在，存在没有形象，但它就能够作用，这是你本有的，这个无关于其他人，是自己的事情，所以经典所讲的就是你，所以涅槃妙心你也有，实相无相，实相无相就是简单来讲啊，存在就是存在，现象就是现象，不用想太多，你所想的现象不是真，你所想的现象是你的认为，现象本身哦不需要你的认为，简单讲啊，这个人是什么人，这个人就是这个人，你认为这个人是什么，你的认为不是这个人，一样的意思，当你把认为这个人是什么人的这个认为放下，这个人就是这个人，有这么一个味道在了，因为你会认为这个人就是什么人，所以你才会这么去应对，这么去应对出来的善恶就是你要承担，因为只有你会这么应对，你练习出这么应对，所以你也会因为这样的应对而吃苦，或是因为这样的应对而快乐，所以这个人就是这个人而已，所以就是我们一般人对于现前，就是现前的关系，哪个比方你现在坐在这里，你跟周围的人有实际上的关系，你跟周围的人有实际关系，这一层关系你不需要再做解释，这个关系就是真实的存在，你现在坐在这里，他坐在那里，他坐在那里，他坐在这里，这个关系是真实的存在，这个关系无关于你的定义，这个关系就是你生命现在正在真实呈现出来的真实因缘，真实的因缘和合，你的认为只会扭曲这些因缘和合，所以这个前言要好好看，好好看，不懂了就把它记下来，再来第六页第七页啊，就是佛祖的道理，就是这个从佛啊到历代祖师，从迦叶尊者、阿难尊者到六祖慧能的一些像画像，当然你一看就知道这个画像是中国人画的啦，印度人可能不长得这样子啦，知道有一个概念啊、哦，知道有一个概念，但是要知道啊，这印度的祖师也会到其他国家去投胎啦，也会到其他国家去投胎去应化啦，就了解一下这些照片呢，可以看到啊，画这些像的这个人呢、啊，他对于什么叫做成道，什么叫做正果，什么叫做祖师的像，有他的看法。这个仅供参考啦，真正的像啊，不一定是这样子的，真正的像不一定是这样子。以前嘛，没有照相术啊，就是画一下。这个画像的人可能根据一些对祖师的描述啦，像龙树菩萨啊，啊、哦，是四祖龙树菩萨，像马祖道一啊，马祖道一的描写就是他长得很高大，这额头上面有一颗很大的，就像珠，一颗宝珠一样在这里， 所以妈祖大卫的画像画起来可能跟龙树菩萨差不多。那你如果有做供养啊，你自己观想啊，就可以多看这些祖师像，你祈请的时候啊，多一个参考。所以从释迦牟尼佛传啊，传到中国的初祖，就是达摩祖师，再传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心，五祖弘忍，到六祖慧能，基本上啊，这是佛祖道影啊，就到这边。
像那个书里有师兄提到说，那个六祖慧能的慧哈，到底是恩惠的慧还是智慧的慧？
六祖慧能的慧啊。有的人讲是智慧的慧啦，有人讲恩惠的慧啦，都可以啦，都可以用，都有人用啦，都有它的根据啦。这可能啊跟中国人的文字有关系，有时候是借用，中国古代文字没那么多啦，所以有时候文字会借用，有可能啦。
因为那个第八跟第九位的人写的就不一样，跟书上
不一样啊。
对，第八位写的是恩惠的惠，那个图像的底下。
哦，没关系，这个给大众，这个是给大众看了，有两种写法。
哦，
这是错误啦，这没有统一啊。不过你要知道，有人这样用，也有人这样用，知道就好了啦，这要知道。坚持用智慧的慧也可以啦，你坚持用智慧的慧也可以啦，都可以啦。
所以这个后面那个维养宗哈，就是我忘记了第几位，我在进的时候看到那个维养宗的那个尾啊，那个少了三点水。
有啊，
有那个。
你没有收信箱啊，有传给你啦。
哦，
有更正啊，所以大众自己把水加上去了。
好，
所以第九页这个禅宗的五加七脉符，师父简单的介绍一下。你是禅宗的弟子，你要知道你的祖师是谁，这就是你的族谱啊，你要知道你要做什么。这上面的人就是成就的祖师，从初祖，中土的初祖达摩，菩提达摩，到二祖慧可，二祖慧可传给三祖僧璨，四祖道心，五祖弘忍，六祖慧能，这个就是一个法脉。但在这中间呢，还有旁系，还有别传，还有传到别的地方去，所以这只是一个主干而已。一般来讲，这是一个主干，但这个主干呢，也要看。这个有时候这些是很有趣的事情啊。这一棵树长出来哈，这一棵树啊，大众听清楚了，这一棵树长出来，很大的树哦，很大的树长出来，那主干呢一个，但它这个枝啊很多，每一个枝也都不错，但是啊，你这个枝啊长出来还有小枝，小枝上面还有小枝，再上面还有小枝。那每一个枝上面都有很多叶子，想象你只是其中一片叶子，那你的祖师是谁？你的法脉是什么？就是这片叶子，小小小小的枝干，再接到小小小小的枝干，再接到小小的枝干，再接到小枝干，再接到主干。但是你会认为你这个小小小小小小的枝干就是主干，你就是正传了。所以这个观念知道一下就好了。每一个小枝干都是大枝干来的，所以从小枝干接到大枝干就是这样接的，所以不必去争这些东西，这些没什么好争。什么人为正脉，这都不必去争了，就了解一下，这是历史的因素。从六祖慧能下面就分两个，南玉华藏跟清源行师，就分两个主要的脉，就是两个关键点，从这边禅宗法脉慢慢衍生出来。那从南玉怀让呢，这边 传给马祖道一，传给百丈淮海，百丈淮海传给龟山灵佑仰山汇集，成立龟仰宗。龟仰宗是禅宗史上面的第一个宗派，第一个成立的是龟仰宗，第一个开宗立派的禅宗宗派是龟仰宗。南运怀藏传给马祖道一，传给百丈淮海，传给黄檗西运，传给灵济义玄，灵济宗是禅宗第二早成立的宗派，灵济宗。这个表就帮你写好了啦，你看了就知道。从六祖慧能传给清源行师，传给石头西迁，石头西迁传给药山维严，传给银元坛城，传给洞山良界，传给潮山本集，成立潮洞宗。潮洞宗是禅宗上面第三个成立宗派的。那从清源行师石头西迁传给天皇道悟，龙潭崇信、德山宣鉴、雪峰义存，再传给云门文衍，成立云门宗。云门宗是中国禅宗里面第四个成立宗派的，大约在五代，唐末五代左右。再从天皇道悟、龙潭崇信、德山宣鉴禅师、雪峰义存，到玄沙师辈罗汉贵称、法眼文艺，法眼文艺禅师就成立法眼宗。这是禅宗史上面最后成立的一个宗派，法眼宗。所以从右到左就算成立的先后。那这就是所谓的禅宗的五家，五灯会员就是指这五家：归养宗、灵济宗、潮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七脉呢？七脉从哪里来？南运怀让，六祖慧能传南运怀让，传马祖道义，传百丈寒湾海，传黄檗西运，传灵济义玄，一直传到后来到宋朝，分成两个宗派，灵济宗分成两个宗派，一个是黄龙慧兰成立黄龙宗，一个是杨岐方慧成立杨岐宗。所以从灵济宗又分两个，一个杨岐宗，一个黄龙宗。所以归养宗、灵济宗、潮洞宗、云门宗、法眼宗，这是五家，再加上灵济宗本身的两个宗派，称为七脉。实际上七脉是含在灵济宗下面，但是历史上就是这么称呼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五家七脉的祖师把它记录在这一本书上面，就是这一本书里面你会看到的祖师。那其他的别传，就是其他的别传我们就不看它了，先了解主干。因为这些祖师都是禅宗史上面兴衰修观的人，都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所以这是禅宗五家七脉图，就是这样来的。
这个我还记得您提过那个维养宗啊，那个仰山汇集事实上是那个维山灵佑的师父，是这样吗？
没有，维山灵佑是师父，仰山汇集是徒弟，那是潮洞宗。
哦，
洞山良界是潮山本集的师父，但是以潮山本集的潮为先，潮洞宗。所以我们这本书就准备从这样讲下来，了解一个禅宗的原本始末跟它的传承。
各位阿弥陀佛，那想请问一下，因为刚好又看到第五页，我在写说我原本名义是故乡，那我就一直会，因为师父以前在开示的时候也都会有提到这一句话，那自己都一直会有一个疑问这样的。我们本来就是要因此师父，那这样为什么会说我原本名本来因师故乡，那不是形式要坏了？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等一下，先一个问题。我眼本明，我的眼睛本来是清楚的啦，因师故瞎，因为有师父啊，所以眼睛就瞎掉了。这个可以从两个方向解释啦。一个，如果不照字面解释，我眼本明，我这个心本来是清楚明白的，因为你的知见太多了，就是太会了，你太厉害了， 你太会太厉害了，就是你的师父了，你懂吗？你太厉害了，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是凡夫，但是每一个人都相信自己每一刻的判断，你每一刻的判断就是你的师父了，就是你最高的指导。你不认为你是上帝，但是你却把你当上帝来作用，你的认为就是对的。心性本来是清净的，因为你太慧了，你这个慧呢让你的眼睛瞎掉，这个是一个解释，听得懂吗？你太慧了，每一个人都知道是凡夫，但是你讲出来的判断却是你认为的百分之百的对，那就是太慧了。这个太慧了会障蔽出你心的清净，所以就像一个人，你跟他讲说你这样做好，他这个生活有困境啊，你跟他讲这样做也好，那样做也好，好像试着帮他，就是他也很会啊，他很苦，但是他也很会。所以以前一个老法师啊，他在北京街头啊，在北京街头啊，看到一对行乞的人啊，一对行乞的一个老奶奶跟他的孙子啊，那个法师就很慈悲啊，这老奶奶这老太婆啊，就带一个孙子在这边乞讨，很辛苦啊，干脆哦，你到我们寺庙来住好了，那一方面呢、啊、你们也有的吃啊，也有的住啊，那你小儿这个小孙子啊还可以出家修行用功啊。这老太婆就想，我当乞丐已经够可怜了，还当法师。哎，这是真人真事哦。所以哦，这个人太会了，没办法，太会了。所以我言本名，因师故乡。还有一种就是，一个人修行不知道反观自照，不知道从里面去破执，学很多，师父教的越多，他学的越多，他不晓得所学的东西是要反观自照，是要破自己的执着，而累积很多知识，这样子称为我言本名，因师故乡。所以这句话也可以这么讲了、啊、哈。在历史上面，六祖慧能有没有念书？没有念书啊。如果今天六祖慧能你把他带去念书，念很多佛教了，念很多叛教，他可能不一定就是这个样子咯，这个是有点差别哦，因为他已经被教成这样。你看这广清老上也好，他也不认识字啊。你如果今天把广清老上先带去学堂认识字，再读个初中，你觉得他学问不够啊，在这个初中高中念到博士，可能今天他就不是广清老和尚哦。他教很多，他也学很多，所以这个师父要讲的重点就是，修行是内观，是往内去破的，不是学习增长什么东西。所以学师父讲了，不是学很多，今天回去啊，你先生啊，你太太啊，你儿子啊，或是你爸爸问你今天学什么，哇，今天师父跟我们讲是五家七脉啊，是要看清楚啊，这个要背啊，这个主是什么东西啊，你回去要多打坐，要知道主是怎么用功啊，他自己要多用功。所以我也本名因师故乡的这么一个味道啊，你心外求法，就像以前这个密云悟禅师啊，密云悟禅师是这个明末清初的高僧，他也是一个关键性人物。当时参话头啊，他看这个人的根基，就会给他一个话头：你参托死师是谁？你参念佛是谁？你参这个赵州五？你参庭前博直树？就有一个徒弟就跟他讲啊，跪着求法啊，师父啊，那你也给我一个话头好了。你叫我参一个话头啊，就是师父用圣贤就打他的头，给你一个头啊，打他。所以这个哈，因为这个圆悟科技禅师已经，他会教人家参话头， 他那个徒弟变成执着这个东西了，再执着下去就不好了。所以圆悟这个密圆悟禅师啊，那徒弟跟他请法，请到一半他回答一半，再来徒弟下一句要请法了，密圆悟禅师就作画了就走了，这是问题没有问完，师父就走了，他就不答了。所以我言本名因师故乡，不要心外求法，不要去学禅宗，不要去学很多知见，很多知见，很多知见，根本知见心就是一切，心生种种法生，心就是一切，心有烦恼世界就不平静，有烦恼就是心不平静，修行就很简单，只要你有烦恼，不管是大烦恼小烦恼好烦恼不好的烦恼，你有烦恼就是心不平静，你有烦恼第一个受害的人就是你。所以师父经常讲啊，我们看到一个人，我很讨厌这个人呢、啊，这个人虽然很让人家生气，但是哈、啊，你讲这个话，你很讨厌这个人的同时，不是他受害，是你先受害。为什么？你很讨厌这个人的时候，你这个念头是你起的，这个你很讨厌、很愤怒这个念头已经让你受害了。被你讨厌的人，他可能还不知道，还过得很快乐。这是你切身的关系，要知道。你起的念头你马上就要负责了，这要知道。所以有烦恼就是错，在禅宗修行来讲有烦恼就是错了，没有好的烦恼，因为为什么烦恼会有生死啊，烦恼会有苦啊，就不能有烦恼，有烦恼就是错了，这个是一个根本点。所以修行不用想太多，你有烦恼了就赶快让自己没有烦恼，怎么让自己没有烦恼，就赶快静坐，赶快进佛堂，赶快进你的用功的地方去拜佛去诵经，要把勉强这个念转过来，因为烦恼是假的，烦恼是你的执着，这个要有认识，烦恼就是执着，是因为你继续执着所以继续烦恼，怎么把这个烦恼放下，就是不要起这个念怎么样不要起这个念，因为你暂时做不到，所以用拜佛取代这个念，用诵经持咒取代这个念，你心就会定下来。问题不是真的，问题是因为你这么想，问题是真的你就解决不了。所以师父讲过啊，这个人他有什么问题，问了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都是虚假的，因为他今天会这么问，明天可能就这么问。
师父，我请教那个前面当中不真的是很反听不我闻，内事不己见。
反听不我闻，内事不己见。第三页，第三段。
对，不真的是啊。
慢慢看了、啊，这是中文呢、啊。这是中文问题，这不是。能听的是无我了。自觉的哈、哦，自觉但是没有自觉的人呢、啊，听到声音反听不我闻，就是你要回光返照，回光返照哎，但是又没有回光返照的人，反正这上面写的境界都很高了，慢慢了解。反听不我闻就是无我的意思啊，内事不己见就是也是无我的意思、啊。没有我的意思，你找这个我找不到嘛？这个就是，这是牛头，这个牛头山的法融禅师，他坐在这个地方在打坐，他的师父世祖道信就问他：“你在做什么啊？”他讲说：“我在观心，我观照我这个心，我在观心。”这个法融禅师讲：“我在观心。”这个世祖道信就讲。观的是什么人啊，被观的又是什么东西，这个听听就好了，把这个话记起来，再慢慢看这个字。这禅宗这是一个境界，这是一个境界，很多事情呢、啊、 这讲了也不懂啊，这是个修身的境界，这讲了你也不会懂。但是师父已经给你答案了，我刚刚答案在哪里呢？世祖道信看到法融禅师，他就问你在做什么？我在观心，观照我的心。这个道信禅师就讲，观者何人啊？所观又是什么东西？这个就是这句话的答案。内事不己见，反听不我闻。
从那个
这个很实际，要很实际，不要在文字上面做文章，不要在文字上面做文章，不然我原本名因师故乡，那个师就是我。大众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哦，那个第一段也是第三页第一段，那就是那边讲的说，他这个右主云的后面，自信人生万法自由，亦有走坐其乖道妙，凝思其他动念乖真，能不能请师父再阐述一下？
哦，这个、
就是、也是不是我师本，我原本名因师故乡？
哪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他所谓的。走坐其乖道妙，凝思其他。我想最后这句，凝思其他动念乖真，师父可以。
这个是其实哈、哦，师父先讲，因为这个是师父从一篇书的一些东西哈、哦，把它拿出来，我自己改一改的啦。所以你讲的这句话就是我写的。
好，那师父能好解释一下。我们平常起心动念，这个东西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到什么地步？
这个。这个回去再看，你先把这句话看完，慢慢看，一个字一个字看，不懂就查哦。什么叫走坐？
是都知道的，
走坐，走坐知道吗？
走
坐，
走坐。是不是他是不是问那个前言第一段的倒数第二？
对
对对，走坐啊！
亦有走坐其乖道道妙，你是其他动念观真的。
走坐就像一个妈妈带一个小孩子。在市场里面跑来跑去，这小孩子丢了。走坐就是岔路，就是心外求法，这一刹那就是走坐了。你悟了道之后，这个觉性在，但是一思念，失去的失，一思念就走坐了啦。就从绝对的一元境界变成二元生灭境界了，走坐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我才讲，这上面的境界很高，就慢慢看。这只是给大众一个参考，一个了解。禅宗祖师的禅宗禅师的语录里面，你会看到很多这些相关的字啦。所以这些相关的字要了解，慢慢去了解。禅宗祖师语录里面的字，这种相关的字太多了，但是大部分都在这个范围里面。你能够把这些看懂，禅宗祖师的语录，你大概就能够知道他讲什么。慢慢的，这个禅宗这个慢慢去熏修。因为大众虽然说学禅一段时间，但是真正对于这些禅宗的字也好、词也好、公案也好、历史也好，实际上是不清楚的。慢慢熏熏熏熏，这禅宗公案很有意思的，故事也很有意思。那这本书自己先看看，有空就看一看，看看之后这个东西看了不懂呢。看不懂就要思维，到底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意思？不要自己去乱串，就是要很清楚的、很切实的想要了解到底什么意思，这样你才会受益。好了，那就今天就到这里了。大众把这本书带回去，那就好好用功喽，好好看，这就是我们的教材。